今天是箴言第二十六章，箴言第二十六章题目是箴言杂记，第一段是一到五节。愚昧人不易得尊荣，当受责的，不能得尊荣应该受责的。愚昧人不易得尊荣，当受责的。六到十，信托愚昧人，自害害人，又恶又懒，就是你托付愚昧人，就是害人也害己。底下11到16，不做愚昧人，自荣自欺。17到22，争竞谄媚，害人自害。谄媚啊，增进谄媚，害人自害。最后一段23到28，愚昧人口蜜腹剑，必遭报应。愚昧人口蜜腹剑，必遭报应。我们现在开始，第一段是五节。愚昧人不能够得尊荣，应该受责的。愚昧人怎么受尊荣呢？这里说夏天落雪，收割时下雨，都不相宜。夏天哪有落雪的呀，收割的时候也没有下雨，这样的情况都不相宜。他说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，就是愚昧人不该得尊荣。愚昧人得尊荣就是好比夏天下雪一样，也好比收割的时候下雨一样，是不合适的。也就是说哈曼这等人一时得尊荣，最后呢全部倒台，全部的遭到失败。所以说愚昧人不能够得尊荣。还有就是像基哈西这样的，基哈西也是他跟着最好的师傅，跟以利沙在一起，是以利沙的仆人，但是呢他老想得尊荣，有的时候想多嘴，有的时候呢他就要得尊荣，实际什么也得不到，不能得，只是挨打。拿着以利沙的杖去救一个孩子，拿了半天，去了半天，白去，这个小孩子也没复活，也没动静。这就是，所以愚昧人不能够得尊荣。麻雀往来，燕子翻飞，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并不灵的。那这意思就是你遭到了咒诅，不是无缘故的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就好比那个少年的神人，后来他遭到了咒诅，他本来是很好的，因为少年的神人，因为他不好好隐藏，不快点离开，让你从别的路走，他倒从别的路走，结果他坐在那里欣赏自己，结果后来就遭到了咒诅，后来不是被狮子咬死。什么原因？不是无故的，是因为他不警醒，不隐藏，不逃避，等等原因，所以很可惜，结果被狮子咬死。所以就告诉我们，不是无故的，都是有原因的。所以就是要隐藏，就要好好的，赶紧的把自己要隐藏起来，要跑。他不跑，他坐在那里没事似的，所以结果就遭到了咒诅。鞭子是为打马，辔头是为勒驴。心脏是为打愚昧人的背，这两句话也很清楚。什么人爱打？愚昧人才爱打呢。今天听主话的人，遵守主命的人不会爱打，因为他非常谨慎。谁爱打呀？就是巴兰，巴兰不是吗？他想得挂金，得巴勒的好处，但是极力的想要去，想要去，是不让他去，他非要去，结果你看看这个是什么结果？挨打，甚至连驴都不放过他，他还打驴。所以这就是愚昧人挨打，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是该挨打，因为他悖逆，因为他不听话，因为他爱什么呀？他爱挂金，他爱这些个仇敌的享乐，想得到大尊荣，大尊荣没得到，结果自己死掉，这就是愚昧人挨打。所以鞭子是为打马，辔头是为打驴，打谁呀？就打这个少年神人了。所以心脏是为打愚昧人的背， 我们千万不要做愚昧人，我们要有智慧，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。我们主让你逃你就逃，让你隐藏你就隐藏，你不隐藏也不逃避，那结果就是遭打了。弟兄，不要照愚昧人的愚昧的话来回答，就是说愚昧人他的话回答都不对，所以不要照着他的话，恐怕你跟他一样。愚昧人说的话就是愚昧，你是好人，你是聪明人，你应该靠着神的智慧该怎么回答，你就照着愚昧人的愚昧话来回答，那你不是遭打吗？结果呢你和他一样啊，也没什么区别。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警醒，不要随便照着愚昧人的样子来行，你跟他就是差不多了，等于要照着愚昧人的话回答他，你照着愚昧人的欲望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这是另外一句了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是愚昧人，你就照着他的愚昧来回答他，要不然他还觉得自己有智慧。这就是米该亚先知，米该亚先知知道怎么回答亚哈，他的目的是让亚哈苏醒，不要再去悖逆，去上战场去打人。米该亚这么提那么提，他就不苏醒，所以这没有办法，他还是愚昧到极点。亚哈就是死也要上战场，所以说米该亚第一次的话就照着他的愚昧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己有智慧，但他也不苏醒。底下借着愚昧人的手寄信的是砍断自己的脚，自受损害。愚昧人的手寄信，又是个懒惰人，又是个愚昧人，你照着他的方法去寄信，就等于把自己的脚砍断，自受损害。就是你不应该照着他的方法，你照他方法你等于害了自己，就等于把自己脚都砍断一样，自受亏损。所以我们要有智慧，不要照着愚昧人的方法。底下瘸子的脚空存无用，瘸子的脚不是吗？有脚但是没有用，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瘸子有脚，但是他已经脚坏了嘛，空存无用，所以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。所以就是你不要照着愚昧人的话来回答，那你跟愚昧人一样。这是谁呀？这就是八尺八，八尺八有脚空存无用。为什么呢？他的回答照着谁？照着亚多尼亚的话来回答。亚多尼亚求什么？求妻子，求亚比煞。这件事八十八根本应该不理他，怎么可以求亚比煞？亚比煞是大卫的对比，他去求，这不求倒好，这求求了个死，亚多尼亚最后不是死了吗？所以八十八也不对，照着愚昧人的话来回答。我给你求，而且跟王说这是一件小事，我替他求求，你以为是个小事啊，结果害得亚多尼亚也死掉，亚多尼亚死也是该死，你去求谁啊？你求大卫的废命。所以这样求叫妄求，这样求是照着愚昧人的口。所以这些呢给我们看到了许多都是自己不对，自己随便。八十八可以说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但是祷告的人要注意，你不是什么事人家求你，你都去为人祷告，都去为人祷告，求啊求啊，反正可以祷告，祷告就能够求的，这个不该求嘛，求都不应该求。所以八十八灵里不够清楚，随便有求必应，还以为是件小事去求王。所罗门灵里很清楚啊，所罗门知道这个亚多尼亚求，求就是求死去了，将尊荣给愚昧人的，就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旋里，那就是愚昧人不配得尊荣，他怎么得尊荣呢？所以就好像把这个石子包在鸡旋里一样。所以说这个八十八不为他求还好，这一求亚多尼亚就没命了，因为所罗门看得清楚，亚多尼亚不是求妻子，是要求王，他还是想做王，他还想篡位，野心勃勃，所以所罗门说就得把他治死，不治死这个国不能安全，所以说所罗门就最后就要把他治死。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，愚昧人的口中啊，你跟他说什么也没用，所以就好像荆棘啊 刺透醉汉的手，这个醉汉就是说他已经醉了，他手都麻木了，所以你给他怎么拿荆棘来刺他也没用，没用啊，你白刺他。就是好话真言是好的话，好的话给愚昧人听白听，就好比是荆棘刺入醉汉的手一样，所以说没有益处。所以这也可以说就是亚多尼亚求亚比萨，他以为哎呦我这个求得很好啊，结果求死来了。所以说你得不到你也求不到。底下顾愚昧人的和顾过路人的，愚昧人跟顾过路人都是一样，就像什么射伤众人的弓箭手，正好就是刺杀了他了。愚昧嘛，你本人就愚昧，跟那个顾过路人的一样，这代表说这是一个不忠诚的人。故宫人呢就是这样不忠诚的人，所以他不可以信赖，不可以信赖。底下愚昧人行于往事，行了又行，改不了的意思。愚昧人嘛，他行来行去行的是愚昧事，今天行一个明天又行一件事，行来行去都是行的是愚昧事。好像什么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，这个比喻说得很好，就是改不了。彼得后书第二章提到的真言呢，在愚昧人的口中就是这样，不改，好像猪洗干净了又去滚，好像狗吐出来又吃，多肮脏啊，他就习惯了，就是这样。因为他是愚昧人，愚昧人行于往事，行了一行还是这样，所以狗是改不了的。你劝他你也白劝，你劝他狗能改变的，不会改变，他本质不会变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本质不会变。像什么呀，像假先知一样，这个例子彼得当时的例子就指的假先知。假先知这一类的人就像你甭想让他改，他改得了吗？他根本改不了，本质就是这样，本质是个狗，所以狗就是吐了又吃，多肮脏啊，这个什么都吃。底下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？这个人是自以为有智慧啊，不是真智慧。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，这个人还不如愚昧人，愚昧人比他还有点指望。这个自己有智慧的人就纯粹是自己不认识自己，所以实际他是没有真的智慧。这里说的是洗巴，洗巴甜言蜜语去骗大卫去了，拿着主人的吃的东西，主人的食物就去念，他以为很有智慧，一时得到点好处。大卫也糊里糊涂的，哎，你跟米非波这论产业的了，实际最后露了馅了，最后全部露出来了，没有意义。愚昧其实还是个愚昧，当时好像觉得有点好处，实际也是个愚昧，就露出来了，实际你是诡诈，你是欺骗。底下懒惰人说，道上有猛士，街上有壮士，哇，又是猛士又是壮士，实际就是一个借口。借口什么？懒惰，他不愿意走路，他不愿意出去，他就说你看又是猛士又是壮士在门口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懒惰人的借口，他就是这样，我就不去了嘛，这里有狮子我怎么去，实际完全是借口。懒惰人就是常常找借口，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不动，还是懒惰，还是坐在那里动都不动。底下我们看第十四节，门在枢纽转动，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。这还是讲懒惰，懒惰的门在枢纽转动，就是翻一个个儿再翻一个个儿，还是在床上没离开床，还是在床上，这就是懒惰。在床上也是如此，这人什么理由啊，他就是起不来，起不来就是理由。那么我再转一个个，我再翻一个身，其实就是翻身的意思，转动嘛，翻一个再翻一回再翻一个，所以懒惰人就是这样。所以种种理由就是不起来，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，就是巷口撤回也以为是劳乏，受不了，太累啊，累得不得了。其实不是累，是懒惰。懒惰的这个手啊都不肯从口里再拿回来的意思。 就这么懒惰。那这样你吃不吃啊？是吃还是不吃？就是懒惰，懒惰到这个程度，连撤回都觉得累，太累啊。实际不是累，就是懒惰，所以懒惰人是什么也干不了，吃饭都没有力气。这就形容懒惰到了极点了。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，你说他这又是一个懒惰人。所以这一章啊，很多懒惰人，我们千万不要做懒惰人。其实什么懒惰人，就是愚昧人，愚昧找理由。其实呢，愚昧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更有智慧，你说这不是笨死了，自己笨得要命，还要觉得自己比谁都聪明，这样的人就是嘴巴说一说而已，他的动也不动。懒惰嘛，又是懒惰又是愚昧，动也不动，他说他比别人还有智慧。过路被是激动，管理不干己的正经，好像人揪住了狗耳。你揪住狗耳有用吗？狗就听你的了，这不是笨吗？就是走在路上被人激动起来了，你就管闲事，你去揪住狗耳的， 你再揪也没用啊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好管闲事，是吧？我们不要管闲事，你不要管这事就好了。你揪狗耳的就好比是你管了闲事，你管了这件事情，你管也管不好啊。你揪狗耳他就听你的了，他揪耳朵的意思他就是可以仔细正经吧，劝人的意思。你劝人你不能这么劝，你劝人你要好好劝，揪住狗耳朵，所以等于没有做工一样。底下十八十九，十八十九是连着的。他说人欺凌邻舍，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？欺凌邻舍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欺负人，好强，觉得我本事大，表面呢咱们不过戏耍戏耍。这就是约雅跟亚尼尔，约雅亚尼尔就是这样，他也欺负他，他也欺负他，最后啊看本事谁大，而且还认为我们是戏耍，你戏耍哪能来真的呀？来到最后怎么样？下面说他就像疯狂的人，炮制火把利剑和杀人的兵器，什么兵器都拿出来了，就表示说结果玩真的，死了多少人呢？亚尼尔那边死的人更多，这边也有损失。这就是约雅和亚尼尔两个元帅所干的事，这么的愚昧，这就是愚昧。箴言第十章二十三节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说愚妄人以心恶为戏耍，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，一点智慧没有。两个大元帅办的是什么事？哪里是戏耍呢？是来真的，让这么多的少年人好好的死掉。所以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，一点智慧都没有。他说我岂不是戏耍吗？他就像疯狂的人，投掷火把利剑和杀人的兵器，意思说以为是戏耍，实际呢是害了人，就好比是拿火把利剑出来杀人一样，那是啊，杀了很多人，所以这不是开玩笑。甚至回去怎么交战啊，大卫都不知道，两个将军干的事情随便干，就是嘴巴一擦没事了，所以这事都没法交代。火缺了柴就必熄灭，无人传舌正经就窒息。所以一个传舌最坏，传舌什么意思？从东家传到西家，传舌唯恐人不乱，传舌可以挑动正经，所以说火缺了柴就窒息了。为什么打架正经？因为你这个点火了嘛，所以传舌的人就是点火，点火是大不应该，你这样做正经就起来了，我们应该仔细正经，他却是点火。第二就是说有些人好听闲话，好听，有人爱传舌也有人爱听，所以就搞得天下大乱。二十一节，好正经的人善获争端，本身就好正经，就如与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，你不正经就没事了，就点火把这火又点着了， 大家又闹起来了，这又火上加柴。所以这样的事情是不对的，不但是不对，是挑起争端的。像依法莲跟
伊夫大
不是打起来了吗？打得这么厉害，这就是火上加柴呀、啊！加也加也，他怎么说，以后又是前人嘴巴说的不清楚，就拿这个做理由，也杀了很多的人。所以这个实在是啊，就是点火，不应该点火，不要好政绩，煽火争端，就引起了争端，这都是愚昧。这些人呢，就是不应该呀、啊。有些事情的确是假先知搞的，张三李四他们一搞，搞的就是乱了，他跑掉了。所以我们要小心呢、啊，防备假先知，防备一切坏人。传授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。这里也是告诉我们，不要随便传舌，随便的说一些不该说的话。这个在提摩太前书5:13，这里说，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，爱加闲游，不但是懒惰，而且呢，说长道短，好管闲事，说些不当说的话，就是随便讲话，说长道短，搞出最后的争竞，这是不好的。那就是有的人爱听你的闲话。张三的意思说，他像吃美食一样，就吃进去了。那你这样一来就大乱，深入人的心腹，所以有些人就上当受骗，有些人就被挑动起来。所以说要非常小心，不能够随便的听这些个闲话。23了，火热的嘴，奸恶的心，好像银渣包在一个瓦器里面，这就是假先知。假先知嘴巴热极了，跟人讲东讲西，热心呢，好像挺好的，是奸恶的心，实际是银渣包在里面。就说你不知道它里面的光景，里面什么呀？里面都是一个虚假害人。所以假先知的话你一句都不要听，这些人的话就是好像渣子包起来一样，里面都是污秽肮脏。
无论是以父所书，其他书卷都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小心，要仔细分辨，
不要再说这些闲话，说这些闲话就容易吵架，容易争竞，容易挑起来，而且给假先知有机会。所以这也是假先知搞出来的。火热的嘴啊，他嘴巴可爱讲话了，但是他的心很坏，是奸恶的心，所以就像银渣子包的瓦器一样，这就是假先知，心怀恶意，没有好心肠来挑动，所以要小心。教会里有些人愚昧无知，有些人不懂这个原因，结果就被挑动。怨恨人的用嘴粉饰，心里却是藏着诡诈，所以实际是心里是诡诈。所以这就是搞异端的人，随便讲话就是造一些是非，因为他怨恨人的心呢、啊，粉饰的嘴，就是从里到外都是别有用心，是怨恨人的心，而且里头是藏着是诡诈，这不是异端分子。异端分子走到哪儿，他就是挑动、煽动，他就是唯恐天下不乱。所以说要小心，他用甜言蜜语，你不可信他，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的事，他里面有这么多可憎。这可憎啊，在箴言6章也提到七样可憎，我们看一下就知道了。这七样可憎是什么人？就是假先知。所以现在很多外表不错，实际里面坏极了，可憎的事情多得不得了，七样可憎的事。所以在这个箴言的6章，这里就告诉你有七样可憎。16节，耶和华所憎恶的有6样，连他心里憎恶的共有7样。所以这7样就告诉我们是可憎啊，是什么人呢、啊？假先知、啊、专门害人呢、啊。我外表不错，里面呢什么罪都有。第一是高傲的眼，第二撒谎的舌，第三是流无辜人的血，暗中啊杀人呢、啊，还有图谋恶计的心，还有非宝行恶的脚，吐谎言的假见证，最后就是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，专门不善纷争，唯恐人天下不乱，搞七零三，搞得人乱七八糟，他就好受。所以这就是七样可憎。底下第26节，他虽用诡诈，
掩盖自己的怨恨，他的邪恶也必在会中显露。这个呢是最厉害的一种，是表面上遮掩自己，把自己的怨恨也遮起来，里面呢邪恶在会中最后也都显露出来了。假先知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讲得很清楚，三个装，装什么？装作使徒的模样，装作什么？光明的天使，还一个装是装作仁义的差役，实际出不是假的，是假装的。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关于假先知方面也有五个假，我说一下这五个假我们要防备。现在假先知、假基督、假弟兄、假使徒还有假师傅，一共有五个假。我再说一遍，假基督、假弟兄、假先知、假师傅、假什么？假使徒，五个假呀，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小心呢，所以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，有一天都要显露出来，所以说你要小心呢。今天这里很多假，所以我们要防备。你以为是弟兄啊，实际是假弟兄，是假先知，是假使徒，连使徒都有装假的，很可怕呀。所以我们要防备，要认识，还有三个装，这些个我们都要小心，这些个是虚假的，有一天都要露出来。所以说我们要看透，我们要在灵里清楚，不能糊里糊涂。底下27，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。谁挖陷坑啊？这不是犹大吗？犹大把主都卖掉，最后呢亲嘴来问安，实际是卖了主，这就是犹大。钱是得到了吗？钱也没得到，扔到什么？扔到这个大祭司那里去了，自己嘛上吊死掉，这不嘛是挖了半天坑，最后自己掉在其中。底下滚石头的，石头必滚在他的身上，这是哈曼呢。哈曼不是滚石头吗？整夜是自己造了一个木架，打算要把莫迪改挂上，最后把谁挂了？把他自己挂上。一个个都是害人就是害己，所以犹大想害主，想得大钱，结果良心也不许可他，所以他心里也不平安，不平安也不来找主，也不悔改，反倒自杀，自杀那就是灭亡。所以可怜呢，很多人就是这样，所以没有信主，他们不懂，这是不怪。但是有些人已经信过主了，已经得恩典了，结果也是这样，这不是等于自取灭亡？可怜呢。底下虚妄的蛇，恨他所压伤的人，这也就是假先知专门害人的，他专门就是搞这些事，就是把基督徒就陷到坑里，陷到愚昧当中，陷到罪恶当中去，假先知所做的事。在彼得后书第二章21、22都提到，所以说我们要非常谨慎，非常小心。谄媚的口，败坏人的事。谄媚人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说的话好甜呐、好美啊，说的好听，实际是害人，其实也就是虚谎，虚谎跟谄媚也差不多。恨他所压伤的人，他恨恶他才害人，最后就是害他自己。假先知这一类都是这样，所以这章也讲到很多方面，实在就是假先知做一些坏事的人，他们用这些谄媚，用好听的话来害人，用谎言来害人，用假话来害人，所以我们要小心，要恐惧战惊，要防备。你不是听了什么都信，要防备，要分辨，要明白，要灵里看透，要灵里清楚，什么是不该信，什么是该信的，不该信的你就不能信。所以说要非常的防备这些事情。所以说我们今天听主的道，行主的道，更要参透一切，在灵里参透，明白这些事情，要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回事，不能像88一样，可以可以，我给你求问求问，我给你祷告祷告，没事，这个一点小事，这没关系。好了，你到所罗门那一问，他求什么？他不是求亚比沙呢，他是求王位呢。所以说88真是糊涂到极点。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做糊涂事，我们为人祷告， 注意为什么人祷告，你不认任何人求你，你都要为他祷告，而且求什么事。有人说我要到美国去，你们快为我祷告，他到美国想发财，你也为他祷告，你就不该为他祷告，求主让他不要去，这样祷告才对。所以说我们要明辨真理，要清楚，不要糊里糊涂什么都答应，什么都可以，结果呢88也很丢脸了，你说是不是？你是个王后，你结果这样光景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今天就到此。